好，上一次我们看以赛亚书59章15节到21节，讲到神定义要做出拯救，他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神说他的膀臂要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他拯救的大能要彰显出来，而且他的公义要扶持他，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和以色列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就会信实的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信实的提供他们一切，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特别是他们所需要的拯救。所以他定义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他的膀臂已经显露出来。我们上次说这个膀臂显露出来，在以赛亚书53章，乃是神要差他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来牺牲而死，担当人的罪，来救赎我们。所以神的公义扶持他，但是同时神也要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和报应。而我们说神的仇敌是谁？神的仇敌就是罪，以及那些与他反对的罪人。但是罪不但是神的敌人，罪也是我们人类的敌人。所以神他要向罪施行报复和报应，他要把罪和一切的不义所当得的神公义的愤怒加在这些罪和不义的上面。但是他这样的拯救和报应，救赎了一批真正属他的百姓。在59章20节说，这是锡安，也就是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也就是那些真正悔改的人。所以神他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就和锡安中真正悔，也锡安也就是雅各中真正悔改的人立一个永恒的约。这个永恒的约，神说他要把他的灵跟他的话永远赐给他们，他的灵跟他的话永远不离开他们，神的灵将使他们能够真正明白真理，不但能够明白，还有能力遵守这些真理，所以他们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是能够反映神自己的荣耀，他们的口就能够来为神做见证，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口中所宣讲的话配合在一起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0章1节到3节，以赛亚先知就命令锡安，命令锡安也就是这些雅各中悔改的人，命令他们起来，不但命令他们起来，而且要发出光来照射。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命令他们起来并且发出光照射呢？因为这些雅各中悔改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经历了神的救赎，不但经历了神的救赎，神的灵跟神的话被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活出像神一样圣洁的品格，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照亮在他们身上。既然他们经历神的救赎，而且这个拯救是使他们整个生命跟生活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神的荣耀照亮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反映出神的荣耀，他们就有责任要把这个神的光、神的荣耀反射出去。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吩咐他们要发光照射，当他们发光照射的时候，就会吸引万国万民到锡安来朝见耶和华。这个其实在以赛亚书2章2到4节，以赛亚先知就已经描述了这样的一幅图画， 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锡安，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当蒙拯救的百姓，他们被神的光、神的荣耀照耀，他们就把这个光反射出去，于是就吸引了万国都来到锡安，来到神的山来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一章，整个第六十章，我们今天只是讲一到九节，整个第六十章整章的主题其实是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作为一个中心。神赐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呢？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吾尔，神就呼召他，神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神并还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命令，他就离开他的本地本乡，他就往就往离开了以后，就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当然神会进一步的来指示他，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同时给他一个应许，神应许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要使他成为大国。但是最重要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下次我们会看到那些压迫锡安的人，他们就要伏在锡安之下。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叫别人得福，凡是祝福他的人就蒙祝福，凡是咒诅他的人就要被咒诅。但是最重要，神说他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后来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并不是说是他唯一的儿子，因为他先生了一个儿子，他第一个生的是以实玛利，其实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妾，又生了六个儿子。但是这个以撒是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是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生的。圣经上说那时候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是不能再生育了，所以这是神自己所行的神迹。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说只有从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才是要继承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神自己来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行了一个神迹，使得撒拉在年老，亚伯拉罕跟撒拉在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不但是神所行的神迹赐给亚伯拉罕跟撒拉，更是要成就，是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服到底。所以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因此神再一次坚定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个应许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 而神正式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不是仅仅做你的后裔以色列国的父，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整章的主题就是按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所立的约，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以色列他们的神耶和华是唯一的圣者，因为唯有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这个宇宙的君王。所以神和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们将经历神的救赎。而他们和神这样的一种立约关系以及所经历的救赎，对于以色列跟世界的关系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已经说了，万国要因他们得福。所以以赛亚书第61章就是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色列和神立约的关系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救赎，这对于以色列跟世界的关系具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首先就吩咐说，发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说起来发光照射，但是这里没有说明是命令谁，命令谁起来，命令什么人发光照射，没有直接说明这个命令的对象。然而在希伯来原文，这两个动词都是阴性的，阴性就是女性的。那么在整个旧约的里面，锡安常常被称为是锡安的女子或者耶路撒冷的女子，所以这两个动词都是属于阴性的，就向后，也就向59章指向第20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所以这个阴性的动词就是指向59章20节的锡安。而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说明，这个锡安乃是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也就是雅各中悔改的人。所以现在发命令，这个命令的对象就是五章二十九节的锡安，也就是雅各中转离罪、转离过犯、悔改的人。但是同时也向前指向60章的14节，到60章14节就出现，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虽然现在以赛亚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命令的对象是谁，但是从59章20节和60章的14节以及这个阴性的动词，我们知道以赛亚乃是向锡安发出这个命令，也就是向雅各中所有悔改的人发出这个命令，命令他们说起来。在前面以赛亚书51章17节和52章第一节，也以赛亚先知也曾发出类似的命令，也是命令耶路撒冷起来，或者醒过来，醒过来，起来。现在以赛亚再一次命令锡安说，你们要起来，也就是命令那些悔改而且持守对神的忠诚的这些愚民，以赛亚先知吩咐他们，命令他们说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起来？他们乃是在一个无力抵抗罪的状况之下。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没有能力抵抗罪，所以是没有力的，好像站不起来。但是现在先知吩咐这些悔改蒙拯救的百姓说，你们起来，你们要从你们无力抵抗罪的状态中站起来，来接受你的光。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明，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所以吩咐他们起来，起来接受他们的光。西安，起来，起来接受你的光。但是以赛亚接着发出第二个命令，不但起来，以赛亚说，你们要发光照射，西安，你要发光照射。当西安接受了照耀他的光之后，以赛亚吩咐说，你就要发光照射，你起来接受你的光，接受照耀你的光，然后你要发光照射。但是接下来以赛亚是说明他这两个命令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因为你要起来接受这个光的照耀，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那这里来到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这是为什么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已经来到，就是已经，这是完成式。但其实这是一个应许，应许锡安的光将要来到。然而以赛亚先知他非常的确定，他是那么确定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就把它描述成好像是已经发生了。这就类似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当使徒保罗说神所招来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神所称为义的人，神又使他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将来的事，但是保罗却用已经发生的，已经这个完成式来表达这是确定的，这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是肯定的。所以以赛亚说，因为你的光将会来，但是以赛亚先知这么确定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他就用一个完成式说已经来了。那等等我们会看这个光是什么。那这里这个光被称为是锡安的光，并不是指这个光是源自于锡安自己，所以不是锡安自己的光。这个你的光为什么被称为是你的光，是描述这是锡安可以主观的去经验到的，所以是被称为是你的光。锡安可以亲自经历到的一个光照，他自己直接的经验，所以他可以直接经历到光，这个光来照亮他，所以称之为你的光。那照耀锡安的光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接下来的平行句说，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你。我们和合本翻成发现，其实原来就是 raise。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你。所以从接下来这个平行句我们可以看出，照耀锡安的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他，所以是耶和华的荣耀照在锡安。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照耀你，这又是指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指向59章第20节的应许，说将有一位救赎者要来到锡安。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来，已经照耀锡安，其实是指向有一位救赎者要来到锡安，而这位救赎者就是耶和华，他将来到锡安，他将征服罪。因为在59章 二十节之前说到耶和华要向仇敌施行报复，他将征服罪带给锡安拯救，以至于锡安也就是雅各中悔改的人，他们可以经历神的拯救。而这个拯救不但是救他们脱离罪疚，同时因为神把他的灵跟他的话赐给他们，所以他们会经历内在被神的灵更新，而有一个完全被改变的外在的生活。这就是锡安所接受的光的照耀，换句话说，这就是神的荣耀照耀在锡安。所以先知以赛亚吩咐锡安起来接受照耀他的光，换句话说，以赛亚吩咐锡安起来接受神的来临所带给他们的救恩，使他们不但蒙拯救，脱离罪疚，脱离罪的刑罚，而且使他们蒙拯救，可以被神的灵里外完全的更新，而活出一个全然改变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自己可以发出光来照射。但是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光，所以他们发光照射乃是好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一样，他们发出的光照射乃是反射神的光，反射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他们的光，不是他们自己拥有的，是然而是他们可以经历的，是他们主观的经历，乃是经历神的救赎，带来他们整个生命跟生活的改变，活出神圣洁的品格，他们就可以把神的荣耀反射出去，反射神的光，反射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吩咐这些雅各中悔改的人起来接受光的照耀，接受神的来临带来的救恩，同时又吩咐他们说，你们也要发出光来照射。但是接下来以赛亚提出第二个理由，他说因为，第二节开始有个连接词，因为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升起照耀你，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将被看见。所以不是神的荣耀显在，而是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将被看见。好，所以这里说明先知吩咐锡安起来而且发光照射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原因。但是首先他吩咐锡安看哪，看哪就是呼召锡安要集中注意接下来所要说的话的意义。看哪，你要很集中的注意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话的意义。那么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说什么呢？他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以耶和华以赛亚先知说明吩咐锡安起来并且发光照射这个命令是跟世界的黑暗有关，全世界的人都被黑暗遮盖，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黑暗象征全世界的人都活在罪中，活在罪的奴役之下，活在死亡的刑罚所带来的毁坏中，全世界的人都活在罪的里面，而且在罪的奴役之下，做罪的奴仆， 并且都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带来的毁灭。不但活在罪中，这是活在黑暗的里面，被黑暗遮盖，同时全世界的人都不认识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的创造者，也是独一的拯救者。所以这就是黑暗所象征，象征世人活在无知和罪的里面。然而先知说全地都被黑暗遮盖，而耶和华却升起来照耀锡安，耶和华将升起来照耀你，他的荣耀将在你的身上被看见。那我们这里是说要现在你的身上，比较口语一点是他的荣耀将在你的身上被看见。只有耶和华他是神，唯有他是独一的创造者，而且他有别于这个被造的世界，他独尊独荣，拥有绝对的权柄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他是这个宇宙的君王，是宇宙的创造者跟宇宙的君王。但是关于耶和华他是这样的一位，这个真理他单单的向以色列启示，也就是耶和华单单把他自己向以色列启示。所以世人活在罪中，并且是无知的，不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创造者跟独一的拯救者，而耶和华单单把关于他的真理向以色列启示。所以这就类似当年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曾经在埃及地施行了十灾，其中有一个灾就是黑暗的灾，神使的黑暗临到埃及全地，但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珊地却有亮光。所以现在以赛亚先知他说他为什么命令锡安起来并且发光照射，这是跟世界的黑暗有关，全世界都被黑暗遮盖，神唯独把他自己向以色列启示。所以当全世界都笼罩在这个无知，对神的无知，不认识神和罪的黑暗中，神的光好像太阳升起，单单照耀以色列。神把他自己向以色列启示，并且与他们立约，以大能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的生活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见证了这位神的荣耀，使得神的威严、神的圣洁和唯独神有能力施行拯救都可以被世人看见。所以这就是说神的荣耀将在锡安的身上被看见，因为神单唯独神的光唯独照在以色列，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又用他的大能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因此在整个以色列的生活和整个历史当中，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唯独神拥有拯救的能力都可以被看见。因此神的光、神的荣耀照在以色列中悔改，也就是蒙救赎的人身上，并且把他们的生命从里到外，他们的生活全然的改变，使他们可以分享神的荣耀，因为他们活出像神的品格。这一切的目的，神施行这一切的目的，乃是为了这世界的需要， 乃是为了这世界的需要。所以这些经历神的救赎，被神的荣耀照明的百姓，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要把神的光向全世界反射出去，他们要发光照射，使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可以被看见。这就是以赛亚为什么吩咐锡安要起来并且要发光照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神的光已经升起，神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他们，所以他们要起来接受神的光，神的来临所带来的救赎。但是这个救赎不仅救他们脱离罪疚，不仅救他们脱离死亡的刑罚，这个救赎带给他们从里到外生命和生活一个全然不同的改变。所以当他们被神的荣耀这样照射，世界有一个需要，世人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使命，要把这个光反射出去，使得神的荣耀可以被人看见。因此当他们的光这样子的照射出去，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里万国和君王，列国的王，就涵盖了全部的反应。当锡安的光发光照射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万国和万国的君王都做出反应。换句话说，这就是涵盖了全世界上的人，万国和万民。万国和万民，他们都要被在锡安中所照耀的光所吸引，因为锡安只不过是反应照在，只不过是反射照在锡安中的光。所以这些虽然说他们要来救你的光，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刚已经说你的光不是锡安自己本身的光，乃是照在锡安的光，锡安现在是把它反射出去。所以万国万民他们要被在锡安所照亮的，照亮锡安的光所吸引，从他们的黑暗他们就移向这个光。换句话说，神为锡安所成就的救赎，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所成就的。全世界的人都活在黑暗的里面，神是完成了拯救他的百姓，而他完成拯救百姓的，他百姓的工作，其实是为全世界的需要。所以换句话说，神为锡安成就的救赎是为全世界的人成就，神的救恩其实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6节跟49章的第6节，在这两个地方神都应许说，他所拣选的，他所喜悦的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神应许说他不但要使得以色列复兴，要使得以色列被恢复，而且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也要做外邦人的光，也就是说他也要做列国的光。所以他使以色列复兴，然后锡安就把这个光反射出去，发光照亮列国。所以这位耶和华拣选的，耶和华的仆人也要成为列国的光， 不但是照在锡安，是锡安的光，也将成为列国的光。而这个应许，我们看到如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已经应验在耶稣神的儿子身上。所以我刚已经说了，这里以赛亚先知说你的光已经来到，其实这是一个应许，还没有发生。然而先知以赛亚这么肯定一定会发生，确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发生，已经应验在耶稣神的儿子身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或者我们分成话，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我们中文翻成道，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个道翻得很好，可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施行创造，而话语其实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看不见的思想。这思想谁能够看到呢？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你们脑子在想什么？我没有办法看见，我不能知道。但是当我们说话，就把我们看不见的思想表达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这个神的儿子，他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也就是到以色列他的同胞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道，这位神的儿子成了肉身，这就是很快圣诞节我们都要欢庆耶稣的降生。但是童贞女是没有亲近过任何男人的，所以她的怀孕是圣灵的能力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赋予神的儿子一个人类的身体和人性。这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创造。所以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位儿子乃是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道成为肉身，使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因此这个光已经来到，而他来，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来就带来这个救赎。所以耶稣自己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这个光已经来到，而他带来的救赎，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就必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蒙拯救的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常有一句话 ，like father like son,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就是儿女是像父亲一样的。所以做神的儿女，不但是这个救赎解决罪带来的所有的问题，死亡的刑罚、罪的权势以及罪孽的邪恶，但是同时赐下一个新的创造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活出像神一样的圣洁的生活和品格，像神一样的圣洁的品格，像神的荣耀，像基督的样式，像耶稣基督所活出的生活样式。所以这就是这个光已经来到。不但如此，耶稣为我们的罪完成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赐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是这个蒙拯救的人，他们既然被这个神的光、基督的光、耶稣的光所照亮，而且能够活出像神的品格，他们就要把这个光反射出去，使神的荣耀从他们身上可以被人看见，来吸引万国的人来归向神。也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去领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大前提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是宇宙的大君王，并不是表示以前他没有这个权柄，乃是说当他完成救赎以后，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救赎的统治彰显在整个宇宙中。所以呢，我们知道，于是今天基督徒所有相信接待耶稣的人，我们继续不断的做见证。但是记住，这个见证不是只是见证神好像很神奇，是行神迹大能，行神迹奇事者。今天很多基督徒你听见的见证就是多么神奇啊，哦，我的癌症得医治，哦，我要怎么样申请工作，我要什么遇见什么事情，哇，经历了不晓得多少神迹。真正的见证，神当然有能力行神迹，但是真正的见证乃是活出神那个圣洁的品格，活出像基督对神那种全然的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不以性命为念，顺服神的呼召，来去很多离乡背景偏远的地方，来向那地方的人把这个光反射出去。基督徒的品格，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说，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和管理，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果子是个单数，也就是表示是整个生活的品格。但是保罗就列举了九方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可以列谦卑等等等，我们还可以列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品格，乃是像基督的样式，像神那圣洁的品格。这是我们的见证， 让神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被看见。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像世人一样，世人所做的我们也照样做，世人走法律漏洞我们也走法律漏洞，世人送红包我们也送红包，世人追求名位财富学问我们也追求，就是整个，然后我们很多的行事为人，我们所活出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样式跟世人如果没有区别，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使别人从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当然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我们真的是已经被这个光所照亮了吗？如果是真正已经接受了这个光的照耀，我们就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光再反射出去。所以基督徒继续不断的以他们所活出的神的荣耀，反射出的神的荣耀照射出去，发光照射，于是万民继续不断的被信徒身上所射出的基督的光所吸引而归向基督，万国就继续不断的被基督徒身上所照射出来基督的光所吸引而归向基督，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所带给神的真百姓的这个救恩才会完全的实现在这些蒙拯救的百姓身上。也就是说，基督带给所有神的蒙拯救的百姓的这个救恩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在他们身上。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领受这个救赎，但是我们仍然还活在一个一生的属灵的战场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这个罪性还是存在，但是我们也已经从神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有时候用一个话说，我们里面有个新的我，有一个旧的我，但是重点是我们应当活出这个新的我的生活。然而因为这个身体没有得救，这个罪性仍然在，所以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加拉太书说，我们如果顺从圣灵，我们就不会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如果放纵我们的私欲，顺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就活出活在罪中的生活，但是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活出一个完全像神的生活，活出像神的品格的生活。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为我们带来这个救赎，到那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拯救，于是我们就永远离开罪的面，永远不会再犯罪。那时候我们可以没有遮盖的来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或者基督的荣耀，并且在永恒中与神同住。所以这个光已经来到，但是要等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这个救赎才会真正完全实现在所有蒙救赎的人身上。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锡安先知就描述锡安将来他们是如何，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就命令，再一次发出命令，同样发出两个命令，命令他们向四周举起眼睛并且观看。这个命令在以赛亚书49章18节先知也发出同样的命令，说锡安举起你们的眼睛，向四周举起你们的眼睛而且观看， 也就是呼召锡安要相信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这个令人惊讶的应许，令人难以相信的应许，你们要相信。所以他说，锡安啊，举起你的眼睛向四周看。那么锡安将看到什么呢？他们将看到所有的人都聚集来到锡安那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要被怀抱而来。所以他们要看到万国万民都要聚集到锡安来朝见以色列的神。这是我们刚刚说以赛亚书第二章已经说了，在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要来朝见耶和华。不但万民都要聚集来到锡安朝见耶和华，而且锡安的儿子和锡安的女儿都会被他们一起带来。这是在以赛亚书49章神已经赐下的一个应许。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2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万国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所以不但万国万民要聚集到锡安，以色列被分散的百姓也将被带领回来。所以万民加上以色列被分散的百姓都要聚集到锡安，但其实这所有的人乃是包括跟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神赐给他应许的时候是在他还没受割礼的时候，然后是以割礼作为给他立约的记号。因此亚伯拉罕不但是做受割礼的人的父，也做那些没有受割礼却和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人的父。但是我们知道受割礼，肉身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不是全部都是以色列，只有那些跟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后裔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换句话说，万国万民都要来，而且要带着锡安的儿子和锡安的女儿而来，这就包括了所有一切与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不但如此，锡安还会看见什么呢？还会看见列国他们带着丰富的财富来归给锡安，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以赛亚首先他描述，当锡安看见万国万民带着丰富的财富来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以赛亚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这是和本的翻译。就当锡安，所以以赛亚先描述，当锡安看到万国万民带着丰富的财富来的时候，第一个他们的反应是他们的脸会因为欢乐而发光。所以这里说你就有光荣，这是 radiant， 他们的脸就因为欢乐而发光，而且呢他们的心会兴奋的颤抖。原来这个字是 terror 或者 tremble，我们这里翻成好像心蹦蹦跳，其实是他们看到万国把这么丰富的财富带来，不但他们会欢喜的脸上发光，他们的心会兴奋的颤抖。这是什么意思？是指他们神为他们所行的这个奇事会激起他们心中的敬畏，激起他们心中的畏惧，所以他们的心颤抖。神所做的何等奇妙的事，使得他们激发他们心中的畏惧和敬畏。不但如此，他们的心会变得骄傲和欢喜，这里是翻成宽敞。他们的心会变得骄傲和欢喜啊！当然这个骄傲并不是指那种人的罪性的骄傲，乃是因着神的作为，他们的神，以色列的神的作为，他们感到骄傲和欢喜。然后以赛亚就描述万国万民带着丰富的财富来朝见耶和华，这乃是指他们带着这些丰富的财富朝见耶和华 是表达他们对神的感谢。他们曾经被黑暗遮盖，在黑暗中摸索，现在他们找到了光，找到了这个生命的光，他们的反应就是感谢。他们带着丰富的财物来朝见耶和华，来表达他们的感谢，并且耶和华允许锡安来分享万国带来给他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大海的丰富，大海的财富。大海，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西边就是地中海，所以这是指从遥远的西方横渡地中海而来，带着财富，所以是大海的财富。不但大海的财富必转来归给锡安，列国的财宝也带来归给锡安。然后提到成群的骆驼，这些骆驼是米甸跟以法，米甸人跟以法人的毒蜂骆驼，他们会带着财宝来，而且示巴的众人也都要来，他们要带着黄金跟乳香来，并且来宣扬对耶和华的赞美。而基达的羊群也要聚集到锡安，尼拜约的公羊要带来供锡安使用，被献在祭坛上，必蒙神的悦纳。好，这里我们看到米甸人、以法人、示巴人、基达、尼拜约人，这一些其实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25章，有一些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有一些是亚伯拉罕所娶的妾基土拉的所生的儿子的后裔。不论如何，其实这些人现在都是住在巴勒斯坦的东边或者南边，所以是在以色列的南边、东南边或者是东北边，就是现在的波斯湾和阿拉伯的沙漠的地区。那么这一些从东边、东南边、东北边来，所以大海是从西边来，而这些米甸、以法、示巴、基达、尼拜约是从东边来，所以就是全地的人。而这些从东边波斯湾、阿拉伯沙漠来的人，他们是带着骆驼，因为骆驼是沙漠旅行队所使用的动物，而这些骆驼就驮着各国的财富来朝见耶和华。那这里说到示巴人要带黄金跟乳香，黄金跟乳香在古代是非常贵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从东方来的占星家到伯利恒朝见耶稣，他们就是带了黄金、乳香跟没药。不仅黄金，我们知道从古到金都是非常贵重，而乳香在古代这种香料也是非常的贵重。现在这些各国的人，他们就以黄金跟 乳香作为朝见耶和华的礼物，来表达他们的降服、他们的敬意跟他们的奉献。就好像从东方来的占星家，他们来朝见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个婴孩耶稣，所以现在这些他们就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现在这些列国的人也是带着黄金、乳香，极度贵重的礼物来朝见耶和华，表达对耶和华的降服、敬意跟奉献。但他们来表达的目的，表达对耶和华的降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来宣扬赞美耶和华的话，借着宣扬赞美耶和华的话，向耶和华献上他们的敬拜。但是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财富的来源是羊群和公羊，他们要带着羊群跟公羊来到锡安，作为献祭所使用，所以这些羊会被献在祭坛上。而这里说这些羊被献在祭坛上蒙耶和华的悦纳， 而且耶和华将使他已经是荣耀的圣殿会加倍的荣耀，将要加倍的荣耀，他已经是荣耀的圣殿。而这个描述乃是用旧约时代的一个形象来呈现所有因着耶和华的仆人牺牲之死所救赎的百姓，他们将来向神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所以是用这个旧约的时代的形象献祭，带着羊来献祭，献在祭坛上蒙神的悦纳，使得神已经荣耀的圣殿，已经是美丽的荣耀的圣殿，神使这个圣殿借着他们的献祭就加倍的更加的荣耀，借着这些万民来献祭加倍的荣耀。但是不是指的要恢复将来的献，要恢复这个旧约时代的献祭，这是用旧约时代的这样子的一种献祭的语言来呈现那些蒙耶和华的仆人所救赎的百姓，他们会来到神面前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和本翻成侍奉，其实那个希腊字是敬拜，但是也含有侍奉的意义。所以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说到，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同时还有一个祭，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就是用旧约献祭的语言来描述蒙耶和华的仆人牺牲之死所救赎的百姓，他们来向神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而现在我们所献的祭不再是像旧约时代，乃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不是被杀的牲畜，活祭献上，乃是以我们的嘴唇把赞美献上给神为祭物，乃是以我们的金钱去周济贫穷，以此为祭物献上给神。所以接下来就以赛亚先知就做了最后的总结，他先发出一个问题，他用这个问题来表达聚集到锡安的万国万民。他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是描述以赛亚先知，他好像举目向海观看，也就是地中海，举目向地中海观看，他看见有模糊的形状，模模糊糊的形状，好像是云彩飞来，又好像是鸽子向窗户飞回。他说这些是谁呢？其实他是用这个问题来表达聚集到锡安来的万国万民。于是他就做出总结，他说众海岛都等候耶和华，这是描述万国万民，他们都向耶和华存着一个活泼的信心，万民都向耶和华存着活泼的信心，他们的渴望只有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里面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们都等候耶和华。那就是表示说他们是带着一个活泼的信心，他们一切的渴望他们知道只有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里面才可以得到满足。而以赛亚再一次用从地中海西方来的他施的船只来表达来到锡安的万民。这个他施的船只，他施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西班牙，他施的船只从西方横渡地中海而来，而这些船上载着什么呢？载着锡安的粽子和万国的财富，载着锡安的粽子跟 万国的金银，万国的财富。但是他们来是为了什么来呢？他们来是为了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又为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来是为耶和华的名而来。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是神的自我启示，启示神自己是自由拥有，是永恒的一位，而且他的存在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有绝对的全能，他是信实的，永不改变等等。所以他们是为了耶和华的名，也就是为了耶和华的自我启示而来。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神所启示的真理而来，也就是关于神是谁。他们是为了关于神，是为了神所启示关于神是谁的真理而来。而这个真理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换句话说，耶和华是独一宇宙的创造者，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独尊独荣，独有绝对主权的宇宙大君王。所以他们是为了这个而来，是为了耶和华自己所启示关于他是谁，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独一的创造者，他是独尊独荣，超越一切受造物，不属于受造物的宇宙大君王。所以为了这个他们来，他们来降服于他，来敬拜他，来顺服他，来侍奉他。所以不是因为西安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以色列的圣者他们来。而最后以赛亚先知说明他们做出这个行动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已经荣耀了锡安。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动，到锡安来朝见耶和华呢？原因是耶和华已经荣耀了锡安。换句话说，雅各中悔改的人，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救赎，并且经历神的灵，使他们里外都被更新，活出一个全然改变的生活，而反映出神圣洁的品格，以至于他们可以发光照射，反射出神的荣耀。所以因为耶和华已经这样荣耀锡安，已经带来救赎，把他们完全更新，活出神的圣洁品格，反射出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万国万民就被神的荣耀所吸引，而转向神，来朝见他，敬拜他，感谢他，并且奉献给他，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他已经来，凡是接待他的人就可以经历他带来的救赎。这样已经蒙救赎的人都应当活出反映神圣洁生活，反映神的圣洁的品格，反映神的荣耀的品格，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被神的荣耀所吸引而来归向神，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要在他自己的荣耀中驾着天云而来，从同着众使者众天使驾着天云而来，地上的万族所有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有一些人将被迫屈服在他的面前，但是所有蒙拯救的人，那一天我们可以亲眼，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不再犯罪，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瞻仰神的荣耀，在永恒中永远与神同住。这是启示录21章第3节宣告说，看啊，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永远与人同住，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也就是所有蒙拯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领用这个圣餐，我们一方面纪念耶稣的死所带给我们这一切的救赎，一切的属灵的益处，但是我们也要等候他的再来。然而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纪念基督一切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先省察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下面就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我们在神面前来纪念主的死，我们来省察自己的罪，我们来转向神，依靠神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等候他的再来。